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下面是一组美国国内和国际间的新闻。在华盛顿，有目击者说，白宫的大部分区域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晚间的时候被联邦特工人员紧急疏散了。在此之前，有一名身份不明的人翻越了白宫的围栏。不过，奥巴马总统和他的两个女儿在这一次的保安事件发生不久前离开了白宫。美国各主要媒体驻白宫的记者说，疏散过后不久，他们又被允许进入白宫，但是白宫方面目前还没有就这件事透露更多的细节。参加乌克兰危机谈判的双方同意设立一个缓冲区，以此来分隔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谈判双方星期六同意移走前线的火炮，以便在乌政府军还有分离主义武装分子之间设立一条30公里宽的缓冲区。这一次在明斯克举行的第三轮谈判的参加者包括前乌克兰的总统库奇马，还有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自行成立的所谓的共和国的几名官员，俄罗斯驻乌克兰的大使佐拉伯夫，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也出席了这一轮谈判。在这个月早些时候举行的上一轮谈判当中，乌克兰政府的代表和反政府武装签署了12点停火协议，乌克兰政府对分离主义分子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尽管停火协议在9月5号开始生效，但是双方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仍然有零星的交火。针对日前苏格兰举行的公投，中国方面三缄其口。中国方面对投票的结果三缄其口，外交部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拒绝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多次重申了，苏格兰的公投属于是英国的内政，中国方面对此不予评论。在官方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倒是发表了一些评论。环球时报星期五发表评论说，英国过去的开明做法也许有效，但是现在已经面临很大的变数了。有分析人士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左右为难，支持也不是，反对也不是。如果反对的话，英国自己都不反对，外人有什么好说的？如果是支持的话，那更不可能。那会在有分离倾向的台湾、新疆和西藏引起一连串的后果。在海峡对岸，台湾执政的国民党表示尊重苏格兰的公投结果，但是把这个问题同海峡两岸的问题区别对待。台湾行政院长在回答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表示，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所谓的独立公投问题。他还说，中华民国或是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2300万的居民来决定。另一方面，台湾政坛在野党民进党的发言人表示，民进党敬佩苏格兰人民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表达独立的愿望，同时也敬佩英国政府对苏格兰的民众表现出来的宽容和尊敬。民进党的这位发言人还表示，整个公投过程可以说是苏格兰人民的一个胜利，也是英联邦内所有国家和人民的胜利。他说，更重要的是，这是民主价值观的一个胜利。美国的橄榄球联盟宣布出台一项计划，规范职业球员的个人行为。不久前，一段被公诸于众的视频显示，联盟的一位炙手可热的球星在电梯内将他的未婚妻打得昏迷不醒。好的，以上就是几则美国国内和国际间的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ewart 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断电了，他们点起了蜡烛，还邀请独自生活的邻居 Romero 太太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今天的这一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把 Romero 太太请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
第二部分呢，是 Romero 太太来了以后，首先向 Stewart 一家邀请他过来共进晚餐表示感谢，然后呢，他们就围绕断电这个问题谈到了过去。看来啊，在 Romero 太太的记忆中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是个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呢是家庭作业。
Garage, G-A-R-A-G-E. Garage, 名词，意思是车库、修车厂。
Log, L-O-G. Log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原木。
Widow, W-I-D-O-W, widow, 名词，意思是寡妇。
Scary, S-C-A-R-Y, scary 是形容词，意思是令人恐惧的、害怕的。
Territory, T-E-R-R-I,T-O-R-Y, territory, 是名词，意思是领土、某个地区。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是个医学名词，意思是肺结核，通常呢简称为 TB。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wife.
,听众朋友, 我们接下来分段听课文,并且讲解。 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和妈妈Ellen在家里等着爸爸Philip 去请邻居Romero来一起吃晚饭。 母子两人一面等,一面随便聊天。 Robbie觉得很高兴, 因为停电了,他就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妈, 你觉得 Romero太太今天晚上会愿意上我们家来吗?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我不知道, Robbie. 你爸爸正在邀请她呢。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Hey, Ma, 今天晚上会很有意思,对吗?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我想是吧,没有电灯,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儿。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Tell me.
告诉我。
No homework.
可以不做家庭作业。
And no TV either.
可以没有电视。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也许我们可以把壁炉的火点起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围坐在壁炉旁讲故事了。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Romero太太可能很想听个好的故事。在晚上断电的情况下,
Stewart一家想到把邻居请到家里来,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Spend, 动词, 意思是花钱的花, spend money.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花时间, spend time. 和某人在一起就是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我们平时啊都已经习惯了有电灯，偶然有机会在烛光下吃饭聊天，哎，我觉得也别有一番风味啊。Ellen看来啊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在形容机会难得的时候，可以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这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对Robbie来说，
最好的事儿就是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 No homework. Homework 专指学生要在家里完成的作业。不过啊，美国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太多，特别是小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基本没有作业。虽然不用做作业了，但是 Ellen 提醒 Robbie， 不用做作业，但你也没有电视可看了。 No TV either. Either 在这句话里可以翻译成也。 我们知道英语里表示也的词还有 to, T-O-O 和 also, A-L-S-O。 在用法上呢，这些词有所不同。 to 和 also 都用在肯定句里面，在表示否定的时候就要用 either, no TV either, 也没有电视。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to 或者 also 来代替。
Robbie 还要在壁炉生火，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壁炉旁聊天。Make a fire 是生火，像生炉子、生壁炉、点篝火都算是 make a fire。那么点蜡烛呢是 to light a candle。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omero太太到了Stewart的家里，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Ellen说，他们对独自住在大房子里的Romero太太感到担心。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瞧，他们来了。您好，你能来，我们感到真高兴。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哈哈，我非常高兴到这儿来呀。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小心台阶, Romero太太。Robbie,
你拿一下蜡烛好吗？这样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些。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我来拿蜡烛。Robbie 刚到车库去拿一些烧壁炉的木柴。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Ellen, 你的晚餐非常好吃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请我来。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我们对你一个人在没有电的大房子里真有点担心呢。
Ellen 对 Romero 太太说 We a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我们高兴你能来我们这儿。Join us, 从字面上来解释是加入我们。Ellen 的意思是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晚。再比如 We are going to the beach next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我们下个周末去海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么你对什么感到高兴可以说I'm glad, 表示非常高兴。你也可以说 I'm so glad, 这里的 so 呢是为了强调。要是还想进一步强调，那你就可以像 Romero 太太那样说 I'm ever so glad, ever so, 表示非常。例如 She is ever so nice to us, 她对我们简直太好了。
Stuart 家停电了，车库里肯定也是漆黑一团。为什么 Robbie 要到那儿去呢？因为烧壁炉用的木柴存放在车库里，这些木柴通常块比较大，有时候是锯成段的木块。我们知道砍倒的树去掉树枝的原木在英文里就是 log L-O-G， 但是锯成一段一段的原木头也叫 log。
车库呢本来是停车用的，但是啊，美国人的车库里这东西可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像是割草机、除雪机、高压水枪、各种工具，所以啊，这车库还有储藏室的功能呢。那还有的人干脆就把车停在外面，在车库里摆上了乒乓球台，这个时候啊，车库又成了运动室了。
It's just amazing， 太有意思了。Just 这个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刚刚、仅仅的意思。We just listened to part two of the text， 我们刚听了课文的第二段。That nice car sells for just $13,000. 那辆挺不错的汽车只卖$13,000。但是 Romero 太太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这个时候句子里的 just 不是仅仅、刚刚，而是简直、完全的意思。你们的晚饭味道简直太美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了没？ Romero 太太啊，很喜欢用加强语气的词。除了他刚刚一进 Stuart 家就说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又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然后呢，他又说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听到像这样的人的赞扬话，当然会让人很高兴咯。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对 Romero 太太说请他来吃晚饭是因为怕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家里会感到害怕。可是 Romero 太太表示他其实一点也不怕黑，因为他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对了，我们想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No, not I.
哦，不，我没有害怕。一个人守寡，偶尔会感觉到孤独。但是怕黑，不会的，我是不怕的。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我觉得黑黑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Robbie, 我已经84岁了。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啊，住在奥克拉荷马州。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呢。
There wasn't?
那时没有电。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那时候在城市跟大点儿的镇里头已经有电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啊，离最近的城镇也得有20英里呢，起码进城来回一次要花他一整天的时间。
On horseback?
骑马？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那当然啦，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个买汽车的人呐，他的工作啊，需要他到处跑啊。
Romero 太太的先生早已去世了，所以他是 widow， 寡妇。这个名词呢，只能用来形容配偶去世的女士。妻子去世以后，没有再组家庭的男士被称为 widower， 也就是在 widow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er 两个字。不过，当 widow 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既可以用于男士，也可以用于女士，意思是使成为寡妇，使成为官夫。The war widowed him， 战争使他成为官夫，或者说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
Romero 太太说，独自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can get lonely at times。At times 的意思呢，和 sometimes 一样，都是有时、偶尔。Even new computer can fail at times， 即使是新电脑，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mero 太太告诉 Stewart 一家，他的爷爷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Philip 和 Robbie 都很想听 Romero 讲有关过去的事。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Romero 太太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也许 Stewart 医生什么时候会想听一段有趣的故事啊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现在就听行吗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对，我想听你那有趣的故事。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Robbie, 那故事可不短呐、啊。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Romero 太太，越长越好。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好好好，让我想想啊，那是1892年的事情。我爷爷呢，刚成为一个医生。
Romero 太太说她祖父的工作需要她到处跑，于是 Alan 就问她祖父是做什么工作的。 What was his work? 问别人工作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问法，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或者 Who do you work for? 还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你是靠什么工作来生活的？
Romero 太太在回答 Alan 之前先说了一声 Why?Why 经常用作疑问副词，意思是为什么。例如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晚了？另外，在听了别人说话之后，表示不解或是有疑问，你也可以简单的说 Why？ 为什么？但是啊 ，Romero 太太不是在反问 Alan 任何问题 ，Why 在这个句子里是感叹词。
对了 ，Why 做感叹词的时候，相当于中文里的啊、哦、哎呀。等表达方式，例如 Why? It's almost midnight. 哎呀，都快到半夜了。所以我们把 Romero 太太说的 Why 翻译成她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急着想要马上就听 Romero 太太的故事。 Romero 太太说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在否定句里呢 exactly 可以翻译成并没有或并不是，所以 Romero 太太的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那故事可不短呢，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讲故事的时候说说来话长。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Wif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was Robbie glad that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Because he wouldn't have to do his homework. Would Mrs. Romero like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 Stewart family? Yes, she was very glad that they invited her over. Why did the Stewart family invite Mrs. Romero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They were concerned she might be lonely in the big house. Why was Mrs. Romero no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in her house. Why did Mrs. Romero's grandfather need to travel a lot? Becaus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 在星期五晚间的时候，有一名身份不明的人翻越了白宫的围栏。有目击者说，此后白宫大部分区域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晚间的时候被美国联邦的特工人员紧急疏散了。不过奥巴马总统和他的两个女儿在这一次保安事件发生不久前呢，已经离开了白宫。各主要媒体驻白宫的记者表示，在疏散过后不久呢，他们又被允许再度进入了白宫。目前白宫方面还没有就这件事透露更多的细节。在乌克兰方面，参加乌克兰危机谈判的双方同意设立一个缓冲区。谈判双方星期六同意移走前线的火炮，以便在乌克兰政府军还有主张独立的这个分离分子之间呢设立一条30公里宽的缓冲区。这一次在明斯克举行的第三轮谈判的参加者包括前乌克兰的总统库奇马，还有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自行成立的所谓共和国的几名官员，俄罗斯驻乌克兰的大使佐拉博夫，还有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谈判。这个月早些时候举行的上一轮谈判当中，乌克兰政府的代表和反政府武装签署了12点停火协议。在协议的内容当中，乌克兰的政府对分离主义分子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尽管上述停火协议在9月5号就已经正式生效了，但是乌克兰政府以及分离主义分子之间呢，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仍然有零星的交火。土耳其的总理达乌特奥卢星期六表示，伊拉克境内被伊斯兰国劫持的49名土耳其人目前已经获释了。他说，这些人质是在星期六当地时间早间的时候被释放的，他们目前已经安全返回了土耳其。这些被释放的人质当中呢，包括土耳其的外交官、军队的人员还有儿童在内，他们是今年6月11号的时候在土耳其驻摩苏尔的总领事馆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绑架的。目前还不清楚土耳其政府如何解救了这些人质，以及是否向伊斯兰国这个极端恐怖组织支付了赎金。土耳其是北约的一个成员国，但是由于这些人被绑架，土耳其一直没有加入到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中来。土耳其的总理达乌特奥卢表示，土耳其的情报机关使用了他说自己的方式解救了人质，但是呢，没有做出更加具体的进一步的声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说，这些人质是通过他说夜间完全秘密的行动成功获释的。今年6月初被伊斯兰国这一组织绑架的32名土耳其的卡车司机也在今年7月间的时候得到了获释。土耳其的政府当时同样没有透露这些人获释的细节。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的大部分街道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是空无一人的。为了寻找隐藏不报的埃博拉病例，并且阻止这种致命的疾病的传播，塞拉利昂在全国开始了为期3天的戒严行动。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在塞拉利昂挨家挨户的走访，告诉人们如何避免埃博拉病毒，并且请疑似埃博拉病的患者到治疗中心去。塞拉利昂的总统科马罗呼吁全国人民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这3天里面都待在家里。他通过电视讲话说，非常时期需要使用非常的手段。有批评人士说，这样做其实是会导致混乱，而且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今年埃博拉病毒已经在西非地区造成26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超过560名塞拉利昂人。在邻国几内亚东南部的一个偏远的村庄，村民们杀害了8名进行埃博拉病毒教育的工作人员。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宇宙。
近日社交媒体盛传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去世，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有关询问竟然回答第一次听到有关消息，无法证实。此一模棱两可的回答引起海内外对江泽民是否仍在的更多猜测。中共一直把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当成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而江泽民尚能犯否，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共反贪打虎运动的进程。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对江泽民去世的传言进行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节目。何先生您好。
你好，宝申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发表您的意见，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两位，就是说江泽民呢，作为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一算，他应该是一个爷爷辈的领导人，那么他的这个存在与否为什么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这个新闻呢？首先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来回答。何先生。
主要是现任的这个总书记习近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江泽民的支持和提携的才成为这个总书记，而且江泽民本身的性格和他在过去几十年中共官场的经营呢，使他在现在的官僚体系的仍然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可以说他的这个身体的指标或者是生命的这个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决定了这个中共的政坛的矛盾走向，所以这个事情呢变得就是比较的敏感。他的具体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并没有完整的或者是非常可信的这个消息来源。我们有限的消息来源呢显示出来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但是他是不是会这个去世，中共会不会掩盖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呢？我觉得掩盖身体的健康状况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一旦去世呢会很快宣布，这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那外界大部分的这个猜测和传言呢其实是非常乌龙的就像早一段时间说江泽民被抓了，于是是江泽民就看他一个所谓的亲戚从一个普通的房子里面走出来拍的一个视频，结果中国大陆的网传就说的是江泽民被抓的这个镜头实际上是这个他的警卫员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医护人员搀扶他的一个镜头。那个时候江泽民去世的那个传言就是香港信报等等，其实你稍微去上网查一下香港信报就没有这条消息，而且即使是香港信报像这样一个还比较有一定专业性的这个媒体的，他也不会说是中央解放军总医院这样一个中央解放军这种说法，除非是他完全一个菜鸟的新闻写的。所以这些传闻即使是一个乌龙，但是媒体上面为什么闹得这么厉害呢，这么这个凝重呢，主要是大部分的媒体工作者都是缺乏比较专业的这个精神，尤其在针对中国敏感新闻的时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就只要有消息来就马上登出来再说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张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国整个这个政治文化有些变态，就是把这个一个领导人或者前任领导人的排名啊、出现的顺序呀、频次啊，以及什么他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啊，当做一种这个政治生活的风向标。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些东西啊，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在一个健康的国家里，你只需要公布事实就可以了，用不着这个满世界的来猜。但是呢现在我们就是这么一种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呢就是 它的这个它的主要的这个层面永远不透明，然后呢让大家去做各种各样的解读猜想，这种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制造混乱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这个在我们这个政治文化中这个持续了很多年，当然我们也注意啊，这个也不是没有过，就是说啊，这个领导人比如说有病情了，这个这个隔几天公布一下他的病情如何，这个好像我记得在80年代就在这个宋庆龄女士去世前，那么这种公布还是有的，但是呢与此相类似的事情就没有，后来好像就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外交部发言人这种说法第一次听到有关消息无法证实，这个说法可能就是也许是一种那个新常态，也许是一种那个就是说今后这个对于这个领导人的这些前任领导人的事儿我们就不报道了，那么现任领导人的事儿这个健康如何会不会报道现在咱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总之呢这个外交部这个发言人的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这个江先生的这个存在与否好像不太重要了，就给人的印象是这样。那么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有点奇怪。总之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奇怪的时代。谢谢。
是和平先生，刚才你在回答宇宙的问题时谈到你认为江泽民现在在中共的政坛上仍旧有一定的影响力，我想具体的问一下，你认为他的影响力在哪里？最近我看到有很多的报道说江泽民以及曾庆红等人对于习近平目前的打虎反弹仍然施加一定的影响，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认同的。我觉得他还是这个，如果江泽民去世了，那习近平在打虎的时候就会更加顺手一点，因为这几届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班子主要还是这个在江泽民的操控之下这个进行的。那么谁现在几个主要的传言比较多的这个有贪污问题的这个政治局常委，那这个前任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那跟这个江泽民都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我不要说这个周永康了，就是现在传闻最厉害的这个曾庆红，还有这个贾庆林这些人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江泽民的这个嫡系。那么江泽民在军队内部这个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虽然这个胡锦涛担任了几年的军委这个主席，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名义上的，真正的这个军头都是在江泽民控制之下。而这些军队的腐败问题呢，可以说是比地方的腐败问题还要这个严重。如果真正抓起来的话，我看最近几届的这个中央军委的主要成员统统都可以抓起来，那这样的话江泽民肯定是不愿意干的。那么他会对这个习近平的反弹呢设置某一些阻力。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问题，虽然上海抓了这个陈良宇，但是上海的贪污腐化问题绝对不是一个例外，绝对不是一个干净的地方但是那是江泽民的老工作地，那是如果他存在的话，在上海的反腐化工作呢会形成某一些阻力。当然上海的这个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它比北京还来得重要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最主要的一个经济城市，也是对外这个开放最近几年经营改革和其他方面的一个比较适应性很强的一个城市，要把现任的这个领导人抓起来的可能性呢确实还是比较低的，即使是江泽民不在但是江泽民在的话，再抓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比如说上一届的这个领导人都会设置一些阻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吧比较矛盾。我觉得我不认同这个网络上的传言说现在习近平准备去动江泽民现有的政治生态是不可能的，稍微有一点常识都应该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但是江泽民的这个存在对于习近平来讲是矛盾的，一方面江泽民是他的恩师，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权力来自于这个江泽民，对于这个习近平施展手脚是有一点阻力所以是这是个矛盾的一个政治现实。
好的，好，张立凡先生，我想请教您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江泽民呢是在1989年之后，所谓的天安门广场的风波之后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 然后在他执政的这么一些年当中，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然后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正是在江泽民执政期间，中国党内军内的腐败才形成规模，而且越来越恶化。江泽民对党内和军内的腐化腐败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其实这个问题，我这个前几天也在，就是现在啊，有这个有现在很多媒体啊，其实都是在做预案，比如这个人还没有去世，但是呢，他们已经在做这样的节目，就是准备以后这个有一天这个消息证实了以后就播出。所以前几天我也在谈这个问题。啊，那么我是这么看，我觉得一个呢，从地方派系，山海帮作为一个地方派系，它能够入主中央，完全是一种非常偶然的机遇。啊，历史上我以前也讲过，有过两次山海帮进入中央，一次是文革，一次是六四事件后。只有在特殊的这种背景下，这个地方派系才有可能这个入主中央。当然这个上这一次应该说江泽民时代这个山海帮是比较成功的，这个掌控了政权，而前一次山海帮是失败了。那么这个两次来看，就是地方派系入主中央以后，就是中国这个政治有一种传统，就是喜欢拉帮结派，那么搞这种这个家族啊，然后扩大起来就是同乡啊、同事啊、同僚啊，这种关系最容易结成帮派。所以我们看这个，无论是周永康还是这个所谓山海帮，他们其实都是循着这条路线这个来发展自己的这个小团体。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正好说明，就是一党专政他就能够为这种就是家族性的或者是派系性的形成啊，制造条件。所以我们看像周永康，他就是循着党组织这条线，他就可以发展自己的这个派系。所以这样看呢，我觉得江他虽然他经历了一个他的运气非常好，就是说他执政期间正好是经济也上升，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承平的时代，而且呢包括一些本来可能应该归于邓小平的荣誉，比如香港回归这样的荣誉，哎，都被江泽民他以原实惠他这个他享受了。那么这个是他的幸运之处。另外呢，我认为他提出这个三个代表这个提法，对这个共产主义理论来讲还应该是一种创新。但是呢他的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个这个在他在任期间，由于这种发展宗派和这种搞这种小团体啊这种方式，这个发展任人唯亲这一套路数，所以造成了这个后来的就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坛军界这种贪腐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将这个他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而且呢他甚至于在这个胡锦涛上任以后他还居然能够连任这么三年，这种情况就是说他为自己的人事布局那么决定了后来中国这个的很多走向。所以呢我以前也有这样的说法，我说正如那个江泽民传，就美国人库恩写的江泽民传那种评价，就是他确实改变了中国，就中国今天的贪腐确实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知道这特别先生你有话要说，我们先接电话，然后请您来一并回答。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江泽民是否健在，为什么仍然是敏感的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那么首先一位观众呢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秦先生。
喂，你好，你好，是我吗？
是您，秦先生。
哎，你好，我简短的发表一下我的看法。然后我认为这个消息应该是不真实的，因为江泽民同志呢，他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个核心，然后他在党内的地位呢是不可动摇的。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呢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我们国家对领导人去世这种消息，我想应该还是比较公开的。因此，我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少数人就是捏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现象。
好，谢谢山东的秦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我不想探讨江泽民的死活毫无意义，我只想告诉大家腐败的秘密是什么。中国反腐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了，而且每到政权更迭的时候都会大力反腐，大杀贪官。中国人每到过年就会杀猪包饺子一样，但杀一批的同时又会扶持一批新的上来继续贪。对统治者而言，尤其是对新统治者而言，贪官有如下好处：第一，用贪官可以培植死党，抓贪官可以铲除异己，稳定政局；而杀贪官更加可以充盈国库，树立威信，百姓个个三呼万岁，明君圣主啊！所以呢，其实中国历朝历代都是用腐败来治国的，如果能正确利用腐败，就可以保持政权的长治久安。贪官们呢，也仅仅是统治者养的一头头肥猪，他们与其说是为自己贪污，不如是在说是在为统治者们整合资源。毕竟皇帝总不能亲自贪污吧？所有那些相信反腐的人，你试问一下，电视上说已经抓了数万甚至数十万贪官了，缴获了多少赃款？有，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啊。有没有一分钱还给我们老百姓？想一想。
嗯哼，好，很好的论点，谢谢北京的徐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您好，孔先生。
你好，你好，大家。
请讲。
毛姆死后啊，大快人心是揪出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姆。为什么大快人心是呢？这是毛姆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的表现。邓小平死后，我认为是大快人心事，因为邓小平屠杀学生后，我就进了监狱，后来我的编制职务被贪官侵占了，到现在没有生活费。网上有一个漫画，四条线吊着一个死蛤蟆，我评论转发，早就该死，提醒习近平，这是一种心态，不要落到这种下场。谢谢，
好，谢谢，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西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高先生。
中国五千年腐败之国，我倒是希望习近平和江泽民的政治斗争，习近平彻底的打垮江泽民。中国几代历代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希望习近平胜了，他能做戈尔巴乔夫啊，不要做希特勒，更不要做假普京，虚荣的普京。
好，谢
谢，
谢谢西藏的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就刚才呢是你也谈到过，就是说江泽民呢是现在的这个政府，习近平这个政府呢，他是一个他扶持起来的。那么说起来，习近平这个江泽民本人应该也算是一个，他是当时坐了火箭从上海直升到中央的，他并不是一个根基特别深的人，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我觉得这是跟当时候的邓小平为了稳定局面有极大的关系，而且江泽民这个人呢，来自于这个上海，他有一方面他有见风使舵的这么一个政治性格，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确实在当时候的一代领导人里面呢，他还是比较对经济改革开放，对外部的世界是有一些了解的，所以你看他去讨好西方，他去这个在官僚体系内部啊，有一种说法呀。对，在现在的几任的这个六四以后的几代领导人里面啊，江泽民相对来讲是比较开放一些，这就是跟他的当时的出身的背景呢、是有一些关系。那么当时和中共这个四民丑歌有六四的事情，那么江泽民这个当时号这个以开放的姿态来这个打破当时号的这种政治的僵局。它确实对于中共这个生态来讲是起了这个足印。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大家绝对不能原谅的，就是说实际上是它有所谓的这个三个代表，但是它并没有在真正的这个中共的这种僵化的这种应该被时代淘汰的政治意识形态中间真正走出来。三个代表在中共看起来是有一定的创新性，在 在一般正常的社会看起来，那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荒唐和可笑的一个东西。凭什么你三个代表，对吧？谁授予了你具有这个代表的这个概念啊？你这个权利。当然江泽民他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现有的这个官僚体系里面大部分人事的安排都是由他布局的。如果习近平想要试图这个真正是展开这个手脚的话，他不把江泽民的班底给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清除，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现在中国的官场虽然这个习近平头衔上挂了很多的这个名义啊，就挂了很多的什么小组长，其实大部分都是名义的。他掌握的这个所谓的强人，实际上还是个指挥的强人，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强势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阻力，不是来自于胡锦涛，因为胡锦涛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一个人。而江泽民的这个实权呢，在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绊脚啊，绊脚石。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江泽民的这个政治的这个上海帮的问题，和现在党内这个批评这个令计划也好，批评这个这个周永康也好，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搞所谓朋党。那么这样一种说法和帮派拉帮结派这种说法呢，在中共是一个贬义词，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但实际上在现代的政治文明中间呢，拉帮结派和建立自己的班底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常态，而不是所谓的这个五湖四海。即使是在民主社会里面，他一旦当选，他一定是选拔自己所比较信任的人去提拔自己很熟悉的一些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的仇怨，第二方面呢也要运营得好啊，就是运作起来比较熟悉。你看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啊，他就没有搞那个五湖四海，他就比较重用来自于这个福建，来自于这个浙江啊，来自于上海他所熟悉的人。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符合政治特征的一等行为。再加上去批评这个江泽民搞上海帮，我觉得呢其实不是很公平的，也不符合这个现实。那么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上海帮或者福建帮或者是浙江帮，而是这种提拔人才的方式是黑箱作业，这是不能接受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这是不能接受的。而搞所谓的虚假的五湖四海，我觉得那比要拉帮结派更可怕，因为那会造成实际上大家都不承担责任，大家也没办法使领导人真正运作起权力。
啊，真是这样。我认为就是我所讲的这个理论创新这个观点，我是从共产主义理论这个角度来观察的。因为我以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三个代表它是本体论，而这个科学发展观它是这个方法论。那么从本体论来讲，这种提法其实它是一种相当于这种是一种全民党的这个提法。那么这种提法来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这个在剥离那个阶级斗争学说。所以我是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解读这个这种提法的心意。那么至于说这个说一套和做一套，这个历来是如此，这个从毛时代也是如此。这个毛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哪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所以呢，我认为这个从理论上，一个政党从理论上的解读，那么一个从理论上的这个说法它是不是正确，这是一方面。那么至于它是怎么做的，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位这个听众跟我讲的并不矛盾。谢谢。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讨论谁为中国维权律师维权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